选重要新闻，做详实的分析报道，让您更了解事情的全貌。今夜追击，由正声广播公司新闻部制作，欢迎收听。
他早上就接一个电话，他说他是国税局的，他说他帮他退税。那我妹就说，那退税以前不是都是寄来的，为什么要呢？他说没有，现在改了，现在就是哈，直接到那个银行去操作，我直接款就拨到你的账号里面去了。其实他觉得怪怪的，也就也没有什么那个，然后觉得还是怀疑啊。可是哈，他就说就是最后他听了那个，他也讲了一句话，就说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哈，然后到五点钟截止哈，就没有办法了哈。所以你要那个的话，你就要赶快最好那个下午哈，你来办理这样。那结果他的话就到下午就到那个里面讲的哈，他就去办了。那他留电话给他嘛，所以他就报他电话就这样打过去了。打过去以后，他就说你按那个号码这样子按下去哈，那个我钱就直接就汇过去，然后你就是马上就看那个钱有没有入进来这样子。那我妹妹就按了以后，她觉得奇怪，没有看到钱进来啊，所以再打电话过去啊。后来他就觉得说，哎，这个钱好像少了哈，就他没有警觉了，还没有警觉，所以他又第二次他又照他的号码，他又再给他弄进去了。再弄进去的时候，他发觉好像不太对，他就赶快在那个确认一下他那个里面的金额多少，就突然就少了20万了，他就赶快停下来了。停下来以后打电话给那个警察局了，警察局就跟他讲说你已经被骗了，这诈骗集团现在很流行的，没错，他说他整个呆住了，所以他就很难过啊。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记者傅景军。刚才您听到的是一个被诈骗集团以电话方式骗取20万元的真实案例，你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呢？这样的事情经常会发生在我们周遭亲朋好友的身上，也或许你自己曾经就有过这样类似的经验。究竟是台湾钱好赚，还是台湾的民众好骗呢？如果是民众很好骗，那我们不禁要探讨为什么民众这么容易受骗的原因。诈骗集团又是掌握了哪些人性的弱点呢？我们再来听听另一位受害人王太太分析自己的亲身感受。
他就可能相信我说，一个母亲为了保护自己的子女，对不对啊？疼爱自己的子女，很怕自己的子女受到伤害，所以他一打来以后，而且又是学校的老师，跟我女儿最直接的，对不对？他说他是他的教授，对不对？因为在我们认为说，老师都是我们最可信赖的人，对不对？跟我女儿直接接触最多的，对，因为她离我那么远，对不对？住在学校，当然跟学校老师比较接触比较多，对，所以我就很相信这个是老师不会被骗人，对，而且他也想，我也想到说，我对我女儿，对不对？有那么疼爱她，对不对？保护她，所以就抓到这一点，就想着这个一定是这样，哎，比较好骗到手，就这样。我真的就这样给他，而且我还非常好感激老师。回到家，我还准备一个红包，里面还装着5000块钱，说等到晚上那个教授过来的时候，我还拿包5000块钱红包给他，谢谢他的。我就这么一感激他，你知道吗？没想到居然是这人性竟然是这么残忍，这么那个。
遭到诈骗集团骗取30万元的王太太，事后一直感到很自责，只埋怨自己很笨，不经查证就轻易听信别人的话，才会被诈骗集团骗得团团转。在台湾，类似王太太一样无辜被诈骗的受害人究竟有多少呢？依据近来民众向警方报案的数据显示，在台湾各地区所发生的诈骗集团诈骗事件已经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让大家人心惶惶。根据警政署的统计资料显示，近十年来诈欺犯罪有快速攀升的现象，自90年起突破10000件之后，每年呈倍数成长，92年高达37000多件。至于今年单就1到3月就发生高达9952件诈骗案。同时根据台北县警方的统计显示，平均每天得受理8.6个诈骗案的数据来看，诈骗案件的急速成长俨然使台湾成为诈骗集团的天堂。 警方分析表示呢，被诈骗集团骗过的人遍及各行各业，聪明的、愚笨的、高知识分子、家庭主妇、企业老板、农民等都有受骗的经验。为什么大家都没有心防，在对方几句话之后就可以把多年累积的知识、阅历、防人之心等训练抛诸脑后，而成为昏昏沉沉的人，轻易步入诈骗集团的陷阱？从许多真实案例来探究，我们不难发现，诈骗集团充分掌握了人性贪婪的弱点。
台南市一位陈姓女子日前接获诈骗集团的中奖通知，诈骗集团成员以缴纳税金、加入会员等方式要她分三次汇款，后来才惊觉上了诈骗集团的当，赶紧向警方报案。这名陈姓女子总共被诈骗了67万元。
还有许多退税被骗的受害人也是因为一时贪念，让自己不仅没退到税，反而损失更多的金钱。此外，对社会脉动不清楚、不熟悉，也往往是许多民众受骗的另一个原因。一位曾被诈骗过10万元的李先生说到自己会受骗，不禁自责，忙工作忙到太少看新闻了。
我是做建筑事业的了，平常很忙嘛，要台湾跑来跑去，所以哦，很少有时间看报纸啊或看新闻嘛。就是不知道现在有那么多骗人的事。这一次对方要我在电话里要我转账10万元，才肯放过我儿子。我以为是真的，所以就汇钱去啦。
另外，在冷漠的都市丛林，人们的心灵通常比较脆弱，为了保护自己免受伤害，面对周遭不熟悉的人事物时，本能的反应都会提高防卫，也不会轻易相信。不过，从许多诈骗受害人的例子，我们不免对诈骗集团为何能在短时间内取得被害人的信任，让受害人卸下心防、听从指示，感到不可思议。专家分析指出呢，诈骗集团充分掌握人性的弱点，很会利用人性的恐惧，让受害人立即失去理智，不知不觉掉入陷阱，损失钱财。中央警察大学犯罪防治研究所所长张平武所长说，
歹徒本身上利用是一个民众的恐慌心理而已啦，就是说你收到这个，就说哎，怎么发生这种犯罪性发生在我身上，马上恐慌，因为以前都没有碰到这个问题，所以他歹徒就面临他的恐慌心理，我们就去做。所以基本上我们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去恐慌，我们要去求证的工作嘛。那刚刚讲求证的工作的时候，可能你有朋友在场的时候，叫朋友去帮忙打，或者说你本身里面刚刚讲了，你说小孩子当兵，事实上小孩子当兵的过程里面，你要跟他建立一个沟通管，不能说小孩子当兵一年半载都不联络嘛。那联络的时候，应该基本上像小孩子几乎都有大哥大嘛。你打电话、语音留言也好，或者说，他的朋友的电话也应该知道，就跟他同朋友去打个电话说，哎，我小孩哈在怎么样？你在你旁边啊，或者怎么样？这样的也可以达到求证的效果。
甚至有一位退休的彭姓男子，就是因为相信诈骗集团电话里的片面之词，被骗光2000多万毕生积蓄。受骗后，他还一直深信对方会还钱，让警方摇头不已。诈骗集团能够透过电话短时间内取得被害人信任，骗取钱财，就是充分运用其言语优势和有效的心理攻势，让受害人束手就擒。多年来侦办诈骗案经验相当丰富的刑事局洪汉州警官特别根据他实际办案所见所闻，奉劝大家千万不要贪心，接到疑似诈骗电话简讯时一定要多加求证。
如果是属于刮刮乐中奖诈欺的，或者是购物诈欺，这是属于贪心的。比如说他告诉你说你中了200万的，这是属于贪心。那如果是信用贷款，你真的是急需要用钱的时候，这个不算是贪心，这个是属于你自己查证哦，不是很确实啊。所以以心态来讲的话，可以分成贪心跟自己疏忽。
在探究民众容易受骗的原因之后，我们要继续来探讨到底我们的社会出了什么问题，可以让诈骗集团有四处行骗的机会。曾任台大社会系教授的台北市政府社会局长薛成泰分析认为，诈骗的盛行不仅摧毁了人类最基本的价值，同时也是凸显了国内社会风气败坏的现况。
这次的这样的一个诈骗呢，其实有两个特点啊。第一个就是说，过去的诈骗是基于人的一个贪念啊，像过去的金光党啊之类的啊，现在呢已经不是基于贪念了，而是在基于我们对于亲情啊，对于人际之间的信任以及所谓的怜悯啊，就 人类的社会啊，就有三个最基本的这个价值哈、啊，就是一个亲情哈、啊，一个是诚信，一个就是刚刚讲的是一个怜悯哈、啊，这三个基本价值居然会被这个歹徒呢当做是个欺骗的一个工具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令人感到一个非常沉沦堕落的一个象征哈、啊。那第二个这个特色就是使用了现代的科技哈、啊，也就是所谓的今天我们大家用了非常普遍的大哥大手机哈、啊。那因为它的传达是非常的迅速，而且是人对人的，那么才会使得这样的一个讯息的传散会特别的快速而有效。那这是一个最近这些就是这一年来哈，我想在台湾发生的这个诈骗的情况啊，主要是这样一个特色。那我是觉得说，这个是跟整个台湾的社会风气是有关的哈。那我们资讯的普遍性哈，让大家方便，可是也让歹徒也方便。那最重要的是刚才所谈到的这个人类最基本的价值已经被摧毁了，我想这是大家尤其是政府要特别来重视的地方。
薛局长除了呼吁政府的警政体系能够积极重视诈骗问题的严重性外，也呼吁家庭成员应该互相关怀，加强联系，才能让歹徒没有可乘之机。
对于一般民众呢，我们也知道说既然所谓的大哥大哈、啊、手机啊是已经是个必备的生活工具了，那么我们如何在尤其在亲人之间哈、啊、我们在使用大哥大的时候啊，我们恐怕要有自己一套，就是说比方说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家庭里面的昵称哈、啊、那这个是歹徒比较不容易知道的哈、啊、那或者是在大家的亲子之间会约定好哈、啊、我们什么时候一定要通过电话等等之类哈、啊、让大家能够安心的，这个我想在家庭内部只要有这样的防备哈、啊、基本上能够减少被这个欺骗的可能性啊，我想这个也只好这个样子，就要自力救助了。
一般人通常会认为诈骗案比较容易发生在资讯较不发达的偏远地区，不过警方的一项统计数据则是彻底颠覆了民众的这种刻板印象。根据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的今年前三个月诈骗案统计，台北市、台北县以及台中市分别名列全台发生诈骗案的前三名县市，显示近来诈骗案最常发生在都会区而非落后的偏远地区。对于为何会有这样的结果，世新大学社会心理系副教授詹昭能特别从社会心理的层面为我们做了这样的分析。
一个犯罪案件的发生，除了犯罪者、犯罪受害人的个人因素以外，还有他的环境的因素。那都会区跟乡下地区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都会区人际的疏离感比较重，然后呢，人跟人之间的接触比较少，然后呢，比较容易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素，所以比较容易让歹徒得逞哈。为什么一般来讲犯罪率都是都会区比较高？再来就是都会区的人通常会被犯罪集团锁定，是因为都会区的人那个生活水平比较高，经济水准比较高，所以他的那个金钱的部分比较容易有高额现金在手，换句话说才会变成他的目标有大锁定坐标。所以我在想就是说，除了个人的意义，也是促成这个现象一个蛮重要的部分。
民众在了解诈骗集团通常运用的诈欺手法和利用哪些人性的弱点之后，可能会相当关心接到类似这样的诈骗电话时应该如何因应最恰当，才不致成为诈骗集团的报复对象，不致像中立市的中性民众不理会诈骗集团，住家被扔汽油弹、鞭炮，甚至还被扔油漆罐，让他们一家人不生其扰。消基会秘书长陈仁宏也提供了一些简单可行的小秘诀，希望作为民众接到疑似诈骗电话时的参考。
接到所谓的不管是简讯或是电话啊，那么不管是中奖的，甚至恐吓的啊，或是假绑架、真诈财的相关的事件啊，第一一定要保持镇定啊，第二也就是我们要进行查证。那么事实上歹徒时常的一贯的手法就是要求消费者不可以当场挂断电话啊，但是我在这里特别呼吁消费者呢，可以采用一个方式，也就是说那么告知对方说，喂喂喂啊，我现在在地下室，或是我走入电梯啊，那么收讯非常不好，你在喂喂两声的时候呢，你就尽速的挂断手机。那么这个时候您就是查证的最重要机会。那么所谓的查证，我们当然如果是假绑架的案件呢，我们就直接跟我们子女来进一步的联络啊，跟亲人进一步联络。那么 如果他是所谓的像信用卡遗失啦，或是警方等等对方跟你联系的了，那么你就查104、105，查出真正的电话，而不是对方简讯或者对方告知的相关电话啊。因为你打对方的电话了，你已经陷入了歹徒设下的陷阱啊。所以这也就是查证以后，那么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呢对方是真的是假的啊，不要怕挂断电话了。那么事实上，随后歹徒呢还会再继续跟你联系啊，但是你经过查证以后，你心里就有数。那么最后我们还是要呼吁消费者的，即使你已经知道对方他是诈骗的，是恐吓的歹徒啊，那么还是不需要呢用言语呢去刺激他，去谩骂他，因为歹徒是在暗的，我们民众是在明的。那么歹徒知道您的电话、您的相关资料呢，您如果刺激他，事实上呢，以前我们消基会就接过消费者申诉呢，那么往后呢，歹徒就采取相关的电话骚扰，甚至呢不当的骚扰动作、报复动作啊，那么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困扰，所以不需要刺激对方，但是一定要记住呢一定最后还是需要报案。
刑事警察局洪汉洲警官也特别以他侦办诈骗案的丰富经验，呼吁民众在了解新兴的诈骗手法之余，更能对诈骗提高警觉。衷心呼吁民众一定要小心求证，就能避免成为被诈骗的对象。
不管是诈欺、涉情、贷款的或者中奖的诈欺集团，他有一个特色，就是说他不会出面。所以如果你设法约他出面，他一直推脱的话，那可以99%的肯定哦，这个是属于诈欺集团。所以如果他跟你讲说他不管是中奖买东西或者是怎样，你就说那没关系，那你可不可以现在跟我约个时间见面呢？他如果一直在那边找借口的话，那可以肯定的，这是诈欺的电话。在民众如果能够知道这个样的信息，就是说这种诈欺集团不会出面，不是轻易出面，是从来不出面的话，你用约他出来的方式，他如果推脱的话，那可以肯定就是说这就是诈欺集团。
诈骗集团手法不断翻新，可是唯一不变的都是利用人性贪婪的弱点以及人的恐惧心理，让被害人在疏于查证的情况下松懈心防，轻易的就落入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蒙受大笔金钱的损失。其实为了保护社会大众免于金钱的损失，警政署在今年四月已经设立了0800-018-110免费付费的咨询专线，各县市警察局110也指派专人专责接受诈骗咨询，提供民众一个良好的咨询管道。希望听众朋友以后接到一次诈骗电话简讯时，都能够冷静多加求证，才能避免受骗上当。今天的节目为您探讨有关诈骗集团运用哪些人性的弱点达到诈财的目的，以及民众经常受骗的原因。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要继续来探讨诈骗集团诈骗资料哪里来，民众又如何自保，可以避免资料外流。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记者傅静君，明天再会。